商汤讨伐夏桀以后，担心天下人说自己贪心，于是想把天下让给吴光，但又怕吴光真的接受，就派人劝吴光说，商汤杀了君主，想把坏名声转嫁给你，所以把天下让给你。吴光因此投河自尽。秦武王让甘茂在蒲关和行事关中挑选一个职位，孟昴说，您不如做蒲关，您的特长是出使，您虽然做了蒲关，武王还是会派您出使，您配着蒲关的印玺，又兼任行事，这就是监管两个官职了。子羽把孔子引荐给宋国太宰，孔子出来后，子羽进去问太宰对客人的看法，太宰说，我见过孔子后，再看你就像跳蚤狮子一样微小，我现在要把他引荐给国君。子羽担心孔子在国君面前受重视，就对太宰说，国君见过孔子后，也会把你看成像跳蚤狮子一样。太宰于是不再引荐孔子。魏惠王在旧里举行盟会，准备重新拥立周天子。彭玺对郑国国君说，君王不要听从，大国厌恶有天子，小国却从中得利，如果君王和大国都不听从，魏国怎么能和小国一起拥立天子呢？晋国人攻打邢国，齐桓公准备去救援，鲍叔说，太早了，邢国不灭亡，晋国就不会疲惫，晋国不疲惫，齐国就不会受重视，况且扶持魏国的功劳不如保存亡国的恩德大，君王不如晚些救援，让晋国疲惫，这样对齐国有利，等邢国灭亡后再帮他复国，那名声才真正美好。齐桓公于是不去救援。伍子胥逃跑时，边境守军抓住了他，伍子胥说，国君追捕我是因为我有颗宝珠，现在我已经弄丢了，我会说是你抢去吞进肚子里了。守军于是放了他。庆封在齐国作乱后想逃往越国，他的族人说，晋国近，为什么不去晋国？庆封说，越国远，有利于避难。族人说，如果改变作乱的心思，住在晋国也可以，如果不改变作乱的心思，即使远到越国，难道就能安稳吗？智伯向魏宣子索要土地，魏宣子不给。人章说，为什么不给？宣子说，无缘无故要地，所以不给。人章说，无缘无故索要土地，邻国一定会恐惧，他贪得无厌，天下一定会害怕，您给他土地，智伯一定会骄傲轻敌，邻国一定会恐惧而互相亲近，用互相亲近的军队来对付轻敌的国家，智伯的命就不长了。周书上说，想要打败他，一定要先辅助他，想要夺取他，一定要先给他，您不如给他土地，让他骄傲，况且您为什么要放弃让天下人共同对付智伯的机会，而独自让我国成为智伯的攻击目标呢？宣子说，好，于是给了智伯一个有万户人家的诚意。智伯非常高兴，又向赵氏索要土地，赵氏不给，智伯就围攻晋阳。韩氏、魏氏在外面反叛，赵氏在里面接应，智伯因此灭亡。秦康公修筑高台用了三年，楚国人起兵准备攻打齐国。人望说，饥荒招致敌兵，疾病招致敌兵，劳役招致敌兵，内乱招致敌兵，君王筑台三年，现在楚国人起兵要攻打齐国，我担心他们攻打齐国是虚张声势，袭击秦国才是真实目的，不如防备他们。秦国在东边边境驻军，楚国人就停止了行动。齐国攻打宋国，宋国派臧孙子向南道楚国求救，楚王非常高兴，答应救援，显得很欢快。臧孙子忧虑地返回，他的车夫说，求救成功了，您却面带忧色，为什么？臧孙子说，宋国小而齐国大，救援小宋国而得罪大齐国，这是让人忧虑的事，而楚王高兴，一定是想坚定我们的信心，我们坚定了，齐国就会疲惫，这对楚国有好处。臧孙子于是回国，齐国人攻占了宋国五座城邑，而楚国的救兵始终没来。魏文侯向赵国借道去攻打中山国，赵肃侯打算不答应，赵克说，君王错了，魏国攻打中山国如果攻不下，魏国一定会疲惫，疲惫了魏国就会被轻视，魏国被轻视赵国就重要，如果魏国攻下中山国，也一定不能越过赵国来占有中山国，这样用兵的是魏国，而得到土地的是赵国，君王一定要答应。 如果答应得太高兴，他们会知道您从中得利，一定会停止行动。君王不如借道给他们，表示是不得已的。赤夷子皮侍奉田成子。田成子离开齐国，逃往燕国，赤夷子皮背着蝴蝶跟随着。到了望邑，子皮说，您没听过干涸湖泽里蛇的故事吗？
湖泽干涸，蛇要搬家。
小蛇对大蛇说，你走在我后面，别人会认为只是蛇在移动，一定会有人杀你。
不如我们相互闲着，你背着我走，别人会把我当成神君。
于是他们相互闲着，大蛇背着小蛇穿过大路。人们都躲避他们，说这是神君。现在您外表美而我丑陋，把您当作我的上客，别人会以为您是千圣之国的国君。把您当作我的使者，别人会以为您是万圣之国的倾向。您不如做我的随从。田成子于是背着蝴蝶跟在子皮后面。到了旅店，旅店主人非常恭敬地招待他们，并献上酒肉。有个温地人到周国去，周国不接纳外来客人。唐问他说，你是客人吗？回答说，是主人。问同乡的人却没人认识他，官吏于是把他囚禁起来。周军派人问他说，你不是周国人，却自称不是客人，为什么？回答说，我小时候诵读诗经，说普天之下没有不是君王的土地，四海之内没有不是君王的臣民。现在君王是天子，那我就是天子的臣民，哪有做臣民的人反而是客人的道理，所以我说是主人。周军就放他出来了。韩宣王对辽刘说，我想同时重用公仲、公叔，可以吗？回答说，不可以。晋国同时重用六卿而导致国家分裂，齐简公同时重用田成、看纸而简公被杀，魏国同时重用西首、张仪而西河以外的土地丧失。现在君王同时重用他们，势力大的会培植党羽，势力小的会借助外援。群臣中有人在内部培植党羽来骄纵君主，有人在外部结交诸侯来割让土地，那么君王的国家就危险了。少姬为醉酒睡着后丢了皮衣。宋君说，醉酒足以丢失皮衣吗？回答说，夏桀因为醉酒丢了天下。康告说，不要经常喝酒。经常喝酒的人，天子会失去天下，普通人会丧失性命。管仲、奚鹏跟随齐桓公攻打孤竹国，春天去冬天回，迷了路。管仲说，老马的智力可以利用，于是放开老马跟着他走，就找到了路。在山中行军没有水，奚鹏说，蚂蚁冬天住在山的南面，夏天住在山的北面，蚂蚁窝高一寸，往下挖一刃就有水，于是挖地就得到了水。凭管仲的圣明和奚鹏的智慧，碰到他们不知道的事，还不耻向老马和蚂蚁学习。现在的人不知道用自己愚蠢的心思去学习圣人的智慧，不也是过错吗？有人向楚王进献不死之药，业者拿着药进宫。中射之士问道，可以吃吗？业者说，可以。中射之士就夺过来吃了。楚王大怒，派人要杀中射之士。中射之士托人对楚王说，我问业者，他说可以吃，所以我吃了，这说明我没罪，罪在业者。况且客人进献不死之药，我吃了大王却要杀我，这药就成了死药，是客人欺骗了大王。杀了无罪之臣，却表明别人欺骗了大王，不如放了我。楚王于是没有杀他。田四欺骗了邹君，邹君要派人杀他。田四害怕，告诉了惠子。惠子去见邹君说，现在有人见到您就闭上一只眼睛，怎么样？邹君说，我一定杀了他。惠子说，瞎子两只眼睛都闭着，您为什么不杀？邹君说，瞎子不能不闭眼。惠子说，田四向东欺骗齐侯，向南欺骗楚王，田四在欺骗方面就像瞎子一样，您何必怨恨他呢？邹君于是没有杀他。鲁穆公让众公子有的到晋国做官，有的到楚国做官。黎族说，从越国借人来救溺水的孩子，越人虽然善于游泳，孩子一定就不活。失火了从海里取水，海水虽多，火一定扑不灭，因为远水救不了近火。现在晋国和楚国虽然强大，但齐国离得近，鲁国的祸患恐怕救不了吧。严遂不喜欢周军，周军很忧虑。 冯举说韩愧被周军重用，不如派人刺杀韩愧，那么周军一定会认为是你严遂干的。张潜做韩相，病重将死。功臣吴政怀揣30斤去探病。过了一天，韩军问张潜说，如果你死了，让谁来代替你？张潜回答说，吴政重视法律而敬畏君主，虽然如此，但不如公子使我得民心。张潜死后，韩军于是任命功臣吴政为相。岳阳担任卫将，攻打中山国，他的儿子在中山国，中山国君煮了他儿子并把肉羹送给他。岳阳坐在帐幕下喝羹，喝完了整杯。魏文侯对赌石赞说，乐阳因为我的缘故吃了他儿子的肉。赌石赞回答说，他连儿子都吃，还有谁不能吃呢？岳阳从中山国撤军后，文侯奖赏了他的功劳，却怀疑他的忠心。孟孙打猎得到一只小鹿，让秦西巴拿着回去，母鹿跟在后面啼叫。秦西巴不忍心，就把小鹿还给了母鹿。孟孙回来要小鹿，秦西巴说，我不忍心，还给了他母亲。孟孙大怒，赶走了他。过了3个月，又召回他做自己儿子的师父。他的车夫说，以前要治他的罪，现在召来做儿子的师父，为什么？孟孙说，他对小鹿都不忍心，又怎能忍心对我的儿子呢？所以说巧诈不如拙诚。岳阳因为有功被怀疑，秦西巴因为有罪反而更受信任。曾从子是个善于鉴别剑的人。魏军怨恨吴王，曾从子说，吴王喜欢剑，我是鉴别剑的人，请让我去为吴王鉴别剑，拔剑给他看时，趁机为您刺杀他。魏军说，你这样做不是为了义，而是为了利。吴国强盛富裕，魏国弱小贫穷，你一定要去，我担心你会被吴王利用来对付我。于是赶走了他。纣王用了象牙筷子，姬子就恐惧了，认为象牙筷子一定不会放在土制的器皿里，一定会用犀牛角或玉石做的杯子。玉杯象牙筷一定不会成豆叶做的羹，一定会用牦牛、大象、豹子的胎。吃毛象豹胎一定不会穿粗布短衣住在茅屋下，一定会穿多层锦绣的衣服住高台大屋。按照这个标准去追求，整个天下都不够用了。圣人看到微小的迹象就知道事情的发展，看到开端就知道结局，所以看到象牙筷子就恐惧，知道天下不够用了。周公旦已经战胜了殷商，准备攻打商代。新公甲说，大国难以攻打，小国容易征服，不如先征服众多小国来威慑大国。于是攻打九夷，商代就归服了。纣王通宵饮酒，高兴地忘了日期，问左右的人都不知道。于是派人去问姬子，姬子对他的随从说，作为天下之主，却让整个国家都忘了日期，天下危险了，全国都不知道，而只有我知道我危险了。于是推说喝醉了不知道。有个鲁国人自己善于编草鞋，妻子善于织生卷，想搬到越国去。有人对他说，你一定会穷困。鲁国人说，为什么？那人说，草鞋是穿在脚上的，但越国人光脚走路。生卷是用来做帽子的，但越国人披散头发。凭你的长处到用不着的地方去，想不穷困怎么可能呢？陈轸被魏王看中。惠子说，一定要好好侍奉君王身边的人。那杨树，横着栽能活，倒着栽能活，折断了栽也能活，但是让10个人栽一个人拔，就没有活的杨树了。用10个人的力量栽容易活的树，却抵不过一个人，为什么？因为栽树难而拔树容易。你虽然善于在君王面前树立自己，但想排挤你的人很多，你一定危险了。鲁国季孙辛晋杀了他的国君吴起，在那里做官。有人对吴起说，人死了先是流血，血干了就变成肉酱，肉酱干了就变成灰，灰干了就变成土，到变成土时就没什么可做的了。现在季孙刚刚开始流血，恐怕还不知道将来怎样呢。吴起于是离开鲁国去了晋国。习思弥去见田成子，田成子和他一起登台，四面眺望，三面都视野开阔，向南望，席子家的树挡住了视线。田成子也没说什么。席子回去后派人去砍树，斧头刚砍了几道口子，席子又让人停下。他的管家说，怎么变得这么频繁？席子说， 古燕说知道深渊鲤鱼的人不吉利，田子将要干大事，而我显示能看出细微之处，我一定危险了。不砍树没有罪过，知道别人没说出口的事，那罪过就大了。于是不再砍树。杨朱路过宋国，向东到了旅店。旅店主人有两个妾，那个丑的受尊重，美帝却受轻视。杨朱问原因，旅店主人回答说，那个美的自以为美，我不觉得她美，那个丑的自以为丑，我不觉得她丑。杨朱对弟子说，做贤德的事而去掉自以为贤德的心思，到哪里会不美呢？有个魏国人嫁女儿时教导她说，一定要私下积攒财物，做人家媳妇被休妻是常事，能一直过下去是侥幸。他的女儿于是私下积攒财物，婆婆认为她私心太重而休了她。她带回的财物比嫁妆多一倍，她父亲不责怪自己教导不对，反而自以为更富了。想到那些做官的人都是这类人，鲁丹三次游说中山国的国君都没有被接受，于是拿出50金贿赂国君的近臣，再次谒见时还没说话，国君就赐给他食物。鲁丹出来后没有返回住处，便离开了中山国。他的车夫问，刚才见面时国君才开始善待我们，为什么要离开呢？鲁丹说，因为别人的话而善待我，也一定会因为别人的话而加罪于我。还没走出国境，公子就诋毁他说，这是替赵国来刺探中山国的。国君于是搜捕并治了他的罪。田伯鼎喜爱世人而保全了他的君主，白宫喜爱世人却搅乱了楚国。他们喜爱世人是相同的，但所作所为却不同。公孙有自己砍断脚来尊崇百里奚，树雕自行宫刑来谄媚齐桓公。他们自我残害是相同的，但自我残害的动机却不同。惠子说，疯子向东跑，追赶的人也向东跑。他们向东跑是相同的，但向东跑的原因却不同。所以说，做同样事情的人不可不仔细考察。